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上海市疫情没有缓解的迹象，当局继续采取严厉的防控手段，浦东张江甚至强征民房作为隔离设施，引发警民冲突。就在民怨沸腾的同时，中国国家卫健委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与病毒共存和病毒流感化的错误论调，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那其他国家正在恢复正常，中国为什么要坚持清零？当局要如何继续让民众相信清零政策的合理性？病毒不会消失，无休止的清零会不会引发社会动乱？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来分析和点评。黄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啊，谢谢你邀请。
那现在上海每天新增的新冠感染人数维持在20000以上，最新公布的数据呢，封城以来有7例死亡，年龄在60到101岁之间。不过根据 BBC 的报道，他们获得的记录显示，单在一家医院就有最少27名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病人死亡，官方把他们的死因归类为其他的基础疾病。那我们知道，同样实行清零的香港，第五波疫情中的死亡人数呢超过了8000人。那黄教授，您怎么看上海新冠死亡人数的真实性？
我们如果看就是目前报道的数据，就是那死亡率是相当低了，就是说特别是考虑到上海这么大的人口，因为上海2600万人口啊，比是香港的好几倍呢。而且我们知道香港跟上海比啊，他们一起都是相对来说人口密度的比较高，而且有相当的这个老年人没有接种疫苗啊。如果我们都是说是他们都是遇到的都是同一种病毒的话，那么就是你会悠然就是想，为什么就是上海就是这个比例就是死亡率这么低啊？当然就是说有一些解释了，有一些就是认为这个。上海的疫苗接种啊工作做得比较好，它是有差不多85%的人口全程接种了疫苗啊。当然了，就是如果跟香港相比的话，就是香港实际上当时它的疫苗全程接种率是比较低了，还是70%左右啊。但同时你也可以说，在香港它还有比较高效率的这个辉瑞的疫苗啊，这个呢实际上所以说这个疫苗的有效性呢，而且是我们知道这个灭活的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的啊，所以说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说让人就是觉得就是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我想不一定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但另外有一个原因呢，我想也可能与这个他这个人群的这个年龄结构可能还有关系可能相对来说香港老年人口比较高一些。然后因为在上海的话，差不多根据这个官方的一些说法呢，是差不多是感染者人数的人均年龄是40岁左右差不多85%的这个感染者的年龄都低于60岁，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他的这个感染年龄比较低，因为我们知道年龄越低就是比较低吧，特别是如果中位数都在40岁左右的话，他实际上就等于就相当于得了一场感冒嘛。所以这样子可能就是说这个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自死率就是这么低，但是就是说是不是会低到就是像现在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标准，现在也很难讲。因为你如果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上海市老年人口差不多有600万如果按照全国的就是20%的老年人口全程接种疫苗的话，也有20%的没有全程接种疫苗的话，也有120万就是没有全程接种疫苗这里面的话，如果我们再考虑到8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就来一个一半的话，差不多60万就是8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接种全程接种疫苗。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国际上，他这个对于80岁以上没有全程接种疫苗的老人，他的这个新冠的特别是这个奥密克戎，它的这个致死率差不多21%的样子，所以也是个20%。如果你这样一算的话，应该差不多有12万，是不是？ 但是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就是与实际的，就是说国际的这个数据可能相差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就是具体就可能我觉得上海的原因可能与各个地方确实也有不同的地方，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说这个清零政策它比较有效的把这一批就是说风险人群啊就是屏蔽在这个感染圈之外。有的老年人更多的待在家里面或者老人院里面没有接触到病毒这样子的，他的感染的就是可能性就比较低，那这个死亡率也就降下来。我觉得这可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那上海当局采取非常严厉的这封控手段，现在呢传出浦东张江甚至强征民房用来作为隔离设施，引发了警民冲突。
这是上海张江，警察冲进小区拉人出去打。这是上海张江，张江那是国际。
美国军医无法独立证实这段视频的准确性，不过民众的不满呢是越来越加剧了。黄博士，您看这段视频有什么样的感受？
不是，如果这个视频是真的，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可能是地方政府对这种比较强制性的方式表示不满。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的就是说。可能是特别是地方政府越到基层，他被要求就是说达成某些政就是上面要规定的一些政策目标，他要去限定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遇到的压力就会非常大这种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就更可能采取比较我们说的比较极端的、比较就是这个超常规的一些方式来达成政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与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利益可能就会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在当初像 SARS 的时候也有发生，比方说强征一处地方，就是说可能的地方可能用作隔离点，那就跟当地老百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是可能的但是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它本身应该是一个就是说也许是老百姓不满的，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但多大程度上反映就是说这个老百姓他这个心中的就是说这个对这个政策本身的不满，这个我们还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那中国副总理孙春兰，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上说啊，上海抗疫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疫情的传播指数已经由当初的2.27下降到现在的1.23，也就是说，当初是一个人可以传给2.7个人，现在下降到一个人可以只能传到1.2个人。那他说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指日可待了。那黄博士，他是不是说这个上海很快就会解封了呢？
我肯定是，我想是，就是说这个对于政府来说，他人希望就是尽快，就是让危机结束，这样子的话，社会经济秩序恢复正常。因为我们想想，上海如果是分成一天的话，等于就全国就损失4%的这个 GDP 国内生产总值。如果再加上你如果考虑到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产品供应链的影响，对于社会稳定的这个影响，当然就是说政府，当然我觉得有很大的激励要使这个危机尽快结束。但是如果真的是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病毒的传播力也是在下降中当然现在说一般这个在还在一以上，说明这个病毒还是在传播中，就是说它。还可以，就是说继续传播，因为只有在低于一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说它开始往下下降。所以说，具体就是说它这个病毒的走向是什么样？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已经开始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进入了一个，它已经这传播力已经就是衰减到一以下，就不再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相比的话，那就去清零是指日可待。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多大程度上就是说能够确信，就是说这个传播力它已经或者是很快会降到这个一以下，这个现在还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那据路透社报道，现在上海各个区啊被下了军令状，就说要在几天内清零，然后呢，就是因为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要尽快的解封。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完全从政治方面出发这样的一个手段，军下的这个军令状？
哦，我们看现在主要是目标是这个清零跟过去的清零的概念还是已经不大一样了，因为现在清零我们说的是社会面清零，就是所谓的社会面清零，就是说它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这种病例啊，都是从那些就是说隔离的人群啊，或者是啊这个在医院里面就是被隔离的这个病人当中啊产生，那这样子的其他地方就可以就说宣布实现了清零，这个我们在西安也就看到了，当时也是就是说在某一个时间点就是达到社会面清零他们确实后来也就是达到了，然后后面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大规模的疫情的就是说反弹，所以说如果就是说从技术上也许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尽管可能看起来可能不符合就是说这个病毒本身它传播的这样的一个规律，但是就是说通过这种大规模的社会面清零这种方式从技术上也许是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的。
但是能不能说就是规定在哪一天之前一定要清零，这个给人的印象就是太不科学了。
是，你可以这个就是说在这个人与病毒的这样的一个斗争当中，就是说我们但是病毒它也要就是生存，它也要传播，是吧？这个但是人的目标呢是为了要就是消灭病毒把这实现清零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呢它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动员能力所以说在他们就是特别是就是说在这个目标是变成一个社会面清零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是把这些就是可能的就是说感染病毒的这些人群找出来，然后换到一个地方来说，那剩下来那就是说就是比较相对来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政治不正确就是比较就是干净的，就是说人群就在那里面就实现了清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可以在西安确实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中国一直是坚持要这个把病毒赶尽杀绝。那中国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他在4月14号在官方撰文提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当前一些所谓的病毒共存等错误思想和病毒流感化等错误论调，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马晓伟强调要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黄教授，您刚才提到在技术上有可能清零的，可是这个一再强调，官方一再这样的强调，就显得你这个完全是不是出于科学防疫了，尤其是在这个民众对清零这样的措施接受度已经到了接近零容忍的状态。那上海在这个官方在这个时候强调零容忍，会不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我想就是说他可能强调零容忍是为了就是说这个防止就是说这种地方执行者就是懈怠下来之后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前面就是说所做的一些努力就是说就是等于前功尽弃，就付诸东流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与其就是说如果放弃原来所有的，还不如就是说再加把劲，就是这个虽然可能这意味着就是说有更大的社会经济成本产生，但如果就是说能够通过就是说这个强化就是动员，强化就是说对这个 清零的努力能够就是实现，就是像类似深圳这样子的这种清零啊，可能我觉得政府觉得可能这个还是值得的，因为啊，尽管就是这样子，就是并不代表说永远就是把病毒给消灭了，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它有这么庞大的就是人群就是没有接触到病毒啊，或者说有比较因为这个疫苗的原因免疫力啊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口，总是不那让病毒就还是有继续传染，它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土壤，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一直让他们这样的空间，让他们继续来传播。所以说，就是说你宣布，就是说这一波的清零啊，并不代表你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就是说下面的话，我们知道可能下一波来到来还只是可能只是一个啊时间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啊，如果就是说只是就是说。通过这个大规模的动员政治手段实行了清零啊，是技术上也许是可以做到的啊，但是就是说啊，它并不代表就是说一劳永逸的就是清零了。
那黄博士，您在 CNN 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中国的这个防疫政策啊，新指令倾向于采取严厉的流行病控制措施，例如大规模 PCR 检测、强制隔离和全市封锁。这标志着中国在武汉局势得到控制后，从两年前开始的零感染政策的新篇章。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主要是我们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在特别是三月下旬的时候，当时啊，有政策有出现松动嘛，特别是就是说医院就是说也不再就是说要求所有的就是说这个感染者都必须住院啊，这个家庭用的这个测试盒啊也开始就是说发放了啊，这些呢就是当时就是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政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松动，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就是在上海就是出现大规模就是说这个病例大规模就是忽然就是飙升的这种情况之下，特别是在孙春兰从副总理啊来到上海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政策又开始实现了一个转向，就是从原来的就是说鼓励比如说上海可以探索自己的这种啊这个科学防疫精准防疫，现在变到就是说要就是既不是跟中央的这个零感染政策保持一致上来，而且在这个地方，而且就是相对来说更加码了，就是说要求更严格的就执行，就是说比方说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啊、隔离分层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是跟以前相比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呢更强调要去中央保持一致，那这个地方上你可以有一定的主动性，但这个主动性要以实现这个清零为主要政策目标，就像我们说的西安啊，当时做的这个社会面清零现在已经被啊全国范围内开始采纳了，那这样的是一个我们说是可以说是一个政策创新了，你也可以说是政策创新，但这个政策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是吧为清零的目标啊，所以说他这样只有这一类的这种啊政策的这种创新使用，但是其他的你说是啊背离就是说清零目标的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啊可能就不会视为离经叛道，那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就啊就也可能就更不被允许。
那中国的这个清零措施啊，主要是以核酸检测和隔离为主要的手段的，那把接种疫苗似乎就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了。那您怎么看中国的药监局至今没有批准进口更加有效的 mRNA 疫苗？
现在我们从这个，因为具体的为什么原因我们也真的是不得而知，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像这个 BioNTech 就是辉瑞的这个疫苗它已经被证明是有效啊，也相对的比较安全，但具体就是将来会发生什么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因为这东西是将来的事情，但目前来说的话现有的数据是证明它安全啊有效的啊，而且呢就是说因为中国的清零的目标是为了减少感染嘛，把感染降低到最低水平的话，那相对来说的话，它对降低感染的这个有效率应该比灭活疫苗要更高一些，所以说就是 即使在中国，他也从来没有就是说反对啊，就 mRNA 疫苗，因为实际上就是这五条技术手段里面有一条就是就是鼓励，就是说这个 mRNA 疫苗的开发嘛。而且最近有我们看国内又批准了多家企业，就是说它的这个 mRNA 疫苗进入这个临床阶段。但是问题就是说，我想是他们更希望是。首先那个国产的这个 mRNA 疫苗就得到批准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考量吧，因为实际上像那个复星的疫那个BioNTech 的疫苗，它已经就是说按照规定已经经历了一期二期都做过了，那所有的数据都已经递交了，老早就去年就递交了，那现在迟迟没有批准，那就是不得不让人想象，这可能就是不是就是说疫苗本身的原因，更多的是可能有其他的这样的一种考量。就问题就在于现在就是国产的疫苗似乎好像在开发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技术的瓶颈，就是说从它的一期的就是那个结果来看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焦灼的状态，就是说一方面国产的疫苗迟迟出不来，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复星的这个疫苗呢又不能够批准使用实际上我觉得对于就是说如果我们考虑到清零的目标减少感染，保护老年人，是吧？这个降低死亡，那实际上这个疫苗对于mRNA 疫苗，就是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其实应该是就是说只有就是说只能是帮对这个政策是一个助力，而不是阻力。
那您是否担心在未来逐渐开放，会中国和其他国家会存在一个免疫落差？
我这个免疫落差实际上我早就提出来了嘛，是从两年前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它的防控措施非常有效正因为它非常有效，所以很大一部分人的就是说他就没有接触到这样一种病毒，而这西方国家我们说他们不有效，他就是说一开始就是说遭到很大的失败，就是说这个感染力死亡率都非常高嘛，但是同样的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你不得相信，就是像中国说否极泰来这样一种说法，他正因为有大规模人感染了，所以他获得了免疫力，那么他就是说实现与病毒共存，他的就是说就更加有可能。那在中国因为有一大部分人就是说没有接触到这个病毒，那这个你要一放开的话，那这个病毒长驱直入，那么就会形成就是说马上病例飙升，甚至可能死亡率也会有大幅度的增加，在这种情况就更加就是说让这个清零变得就是说有必要，所以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怪圈里面去了实际上但要打破这个怪圈呢，实际上你就是要保护好老年人是吧增强你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承受能力，特别是应对这个大规模这个病例上升，特别需要住院的病例上升的这样一种能力，而同时呢又准备好这有效的特效药，把这个死亡率就是降下来，把这个就是说这个风险人群的这个死亡率住院率重症率都给降下来，那这样子你还不能够避免就是说这个病例的急剧上升，但至少你会把它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而一旦过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说你把这一个就像香港一样，就那一段就是说非常紧张的一段，你过了之后，下面你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有点像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基本上你就不用就是说太担心了，就可以比较就是实现与病毒的共存，然后呢，你这社会经济秩序也能够恢复正常。
不过在清零的这个阶段，民众确实付出了很。比较惨重的代价，您觉得当局能够说服民众这个清零是合理的？
不，从目前来说，虽然像上海可能说它的这个不满在上升，可能就是说，但是我们讨论就是上海2600万人口你如果看其他地方，特别一些那些没有直接影响到的地方包括一些小一点的城市、农村地区对清零政策的支持还是蛮高的。据我所知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就是说可能有不满，但是可能就是对更多的是地方政府就是说执行政策的这样一个不满。有的人肯定不一定就是说，特别是据我所知， 家里有老人的，就是说他们没打疫苗的，他们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还希望这个还支持清零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不能够一概而论的。
那那些现在还没有反对清零政策的人，是因为这个清零政策还没有伤害到他们自身的利益。从目前上海这样的这个民愤的程度来看，您是否担心会有出现社会暴动这样动乱这样的情况？是否那这个清零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转折点？
我现在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政就是对这个清零一些措施的抵制啊，比如说拒绝去做核酸啊，这些就是有点我们说的就是一个比较就是日常就是这个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说它不是那种完全就是说一种甚至像我们说的暴力的这样的东西，是一种不合作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但它会不会引起就是说那大规模的我们说的这种啊这种动乱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蛮低的啊。我们就说都不应该就是啊忽视民众的对这种就是说他的这种即使是可能对自己啊不利的这些措施的他的这种忍耐力和承受力啊，同时呢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就是说政府他这个啊可以通过重新定义就是说这个我们说的成功他的这个清零的这个啊就是与这个话术这个语境啊来就是说来让老百姓就是说认识到就是说这个清零是一个必须的选择啊。事实上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很多地方还是觉得这个清零还是有必要的，所以我觉得发生就是说大规模的就是说针对政府的公开的这种抗争啊抗议啊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即使有啊，对这个政府的这个，就是说它本身的合法性啊，它的这个影响，就是说也不会就是说特别大，就我的感觉。
那黄博士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中国政府什么时候会宣布这个清零政策结束？
我想可能更有可能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看以前就是说一些比方说公共政策他们怎么结束的，是不是啊？更多的就是说不是说哦宣布说这个政策结束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政策，比方说像那个计划生育政策啊，他实际上宣布他说这个政策结束是以就是说宣布另一项政策，比方说鼓励生二胎生三胎的这样一种形式啊，来就是说把这个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直接就是说就否定掉了。所以这有点就是像一个我们说的波斯马代的这个一个定律，就是他就是说他不是通过完全就是明确的否定原来的政策来就是说开始一个新的政策，而是就是说通过就是宣布另一项政策啊，就说然后呢这执行这个新的政策就把原来的这个政策就抛弃掉了啊。所以说你我估计是不大可能明确宣布就是我们现在放弃清零政策了啊，更有可能呢就是说是啊我们就是通过原有的这个政策我们已经实现了就是说这个啊这个也取得了第一阶段的很就是初步胜利，那现在根据就是现在的就是说一些新的形势，我们可以就是说开始第二阶段的防控努力了，那么我们这些措施包括啊一二三就是哪些措施，那这样子就自然的就过渡到一个新的政策，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可能性可能也许更大。而这种当然就是说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啊我们说的这个清零政策它的这个放松这松绑可能也许要等到就是至少秋天之后也许可能是。
非常感谢黄博士。那感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